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7月8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7月7日，礼拜五，我是芬妮。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泽连斯基接连访问索菲亚与布拉格，争取加入北约。华盛顿准备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被人权组织反对。中国疫情再掀高峰，六月份染疫死亡人数开始大增。美联储官员表示，美国经济强劲，仍需要进一步加息。致命内爆事件仍待调查，泰坦号运营商宣布暂停运营。美 FDA 批准阿兹海默症新药。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当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发起欧洲多国的接连访问，继礼拜四访问完保加利亚之后，紧接着又前往捷克首都布拉格，并会见捷克总统帕维尔，预计礼拜五将抵达伊斯坦堡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据了解，泽连斯基此行除了持续推动让乌克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外，亦要求同盟提供更多武器，以让乌克兰反攻俄军。而保加利亚、捷克、土耳其都是北约成员国，埃尔多安亦是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的重要调解人。法新社报道指出，保加利亚是乌克兰的一大支持者的重要军火生产国。泽连斯基礼拜四访问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后，与当地官员讨论北约会籍和运送武器等议题。泽连斯基告诉记者，由于运送武器到乌克兰的速度缓慢，拖累到乌克兰的反攻计划，已经令俄军增加了在占领区的防御攻势。据路透社礼拜四引述三位不具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华府最快在礼拜五就会宣布一项军援计划，其中包括援助155公里榴弹炮使用的集束弹药。一名官员说，美方就这一次军援已经审慎考虑了一个礼拜以上，并积极考虑提供集束弹药给乌克兰，但暂时不会发布任何公告。而总统拜登下个礼拜到立陶宛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预计聚焦于俄乌战争。鉴于集束弹药的扩大伤害效应，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正呼吁俄罗斯从乌克兰双方都停止使用集束弹药，并敦促美方不要提供这一类弹药。人权观察表示，由于俄乌战争先前都使用了这些弹药，造成很多乌克兰平民死亡。目前全球亦有超过120国禁用集束弹药。这类弹药通常会释放大量的微型炸弹，造成大范围杀伤效果。而这些微型炸弹当下如果没有爆炸，在冲突结束多年后仍然具有高度危险性。目前中国大陆疫情正卷土重来，据官方礼拜四通报的数据，六月份染疫死亡人数比五月已经大幅增加。与此同时，中共官方不再公布火化遗体数据。有专家据此推测，中国实际染疫死亡人数非常大，由于中共解除强制清零的防疫措施之后，对真实疫情及死亡人数都极力隐瞒。大陆媒体对染疫死亡的消息基本不会报道，但在中国社交媒体上， 很多网友发布的信息显示，近几个月来身边不断有亲朋好友染疫丧生，而中共为掩盖疫情真相，甚至传出要求医生尽量不要在死亡证明上注明新冠肺炎，更罕见不公布遗体火化数据。对此，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王炎中对 CNN 表示，遗体火化数据很重要，因为他们可以提供相对准确的超额死亡的信息，但由于这数据没有包括入例，这个意味着在中国超额死亡的人数可能会相当巨大。据特拉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罗根星期四表示，美联储仍需要进一步加息，为依然强劲的经济降温。当日罗根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说，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六月会议上调高联邦基金目标范围是完全合适的，这个和我们几个月看到的数据以及美联储的目标一致。但罗根之后亦都承认，由于整体环境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六月会议暂停加息一次并采取更渐进的行动是有意义的决定。罗根指出，六月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公布的预测显示出进一步加息的预期，强调该委员会必须贯彻六月释出的信号，并表示有三分之二的与会者都预计今年至少还会加息两次。鉴于泰坦号潜艇日前在海底发生致命内爆事件，星期四他的运营公司的网站信息显示，总部设在美国的海洋之门公司已经暂停所有勘探和商业运作，但该公司没有详细说明。无奈前官员曾经证实泰坦号遭遇了灾难性内爆，导致船上五人全部死亡，包括该公司首席执行官 Stockton Rush。 这次事件使这一类探险活动的不规范性受到质疑。目前在海洋之门官方网站发布的公告显示，表示海洋之门公司已经暂停所有勘探和商业运作，但是该公司网站仍然有设备和探险的精彩片段以及对探险活动的描述。据了解，先前发生事故的泰坦号潜艇重达23,000磅，大约有一辆小型货车的大小，但它在6月18号下潜约1小时45分钟之后就失去了联系，因此引发一场大规模国际搜索。美国和加拿大当局目前亦正在调查这宗事件的原因。美国大约有650万人患阿兹海默症，俗称老人痴呆症。这种疾病特性会令患者记忆力衰退及智力下降。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6号全面批准一款阿兹海默症新药。法新社报道，这一款阿兹海默症新药 Leqembi 是由日本卫彩制药与美国药厂百健合作开发。美国 FDA 今年1月同意对这款药物进行加速审查，代表这款药物当时还未纳入公营长者健保联邦医疗保险广泛给付。FDA 在对这款药物展开进一步研究后，6号作出全面批准的决定。这个亦代表联邦医疗保险未来会支付患者大部分的医疗费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财长耶伦访华，或为拜习会铺路。拜登将出访欧洲三国，首站英国，并出席北约及北欧峰会。美国计划成立国际联盟，敦促中国协助打击合成毒品。美在台协会主席说，无论中国如何抱怨，美仍会持续对台军售。全球创最热六月纪录，纽约发布高温警告。美国移民局说，重新预约打指模可在线办理。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财政部长耶伦7月6号飞抵北京，对中国进行为期4日的访问。 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讲，尽管耶伦访华并没有预期任何重大的突破，他将强调维持沟通渠道开放以及在经济事务上进行协调的重要性。他亦会重申一旦中国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武器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中共驻美大使谢峰这个礼拜一曾经在华盛顿与耶伦会晤，他呼吁美方重视并采取措施化解中方在经济和贸易方面的主要关切。布林肯和耶伦先后访华，被视为今年二月初一只中国高空侦察气球入侵美国领空遭遇击落，导致双方关系急剧恶化之后，两国恢复高层沟通的一项重要举措。外界普遍认为，布林肯和耶伦先后访华，或者为拜登总统与习近平在今年十一月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双边峰会铺平道路。拜登总统将在九号出访欧洲三国，伦敦是拜登十号开始三国之行的第一站。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奥比表示，在很多方面和很多层面上，英国是美国最强大的盟友。他对美国之音说，总统非常期待这一次出访。科比还说，拜登总统在九号出访欧洲三国，伦敦是拜登十号开始三国之行的第一站。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奥比表示，在很多方面和很多层面上，英国是美国最强大的盟友。他对美国之音说，总统非常期待这一次出访。奥比说，拜登将与英国首相辛伟成讨论乌克兰战争等问题，并与英皇讨论环境挑战。之后，拜登将转往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出席十一号到十二号举行的北约国家峰会，商讨俄乌战事。拜登最后一站访问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参加峰会，会晤北欧领袖。芬兰在今年四月初正式成为北约成员。在前往欧洲之前，拜登5号在白宫接待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松，讨论瑞典加入北约组织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表示，他希望乌克兰在北约峰会上收到邀请，在与俄罗斯的战争结束后加入北约。国务卿布林肯今日主持与至少84个国家的首次视讯会议，会中将设立对抗合成毒品的全球联盟，以作为拜登政府压咗高度成瘾止痛药芬太尼的政策一环。这种药物助长美国鸦片类药物危机。美国国务院毒品问题高层官员6号指出，美国想要其他国家接洽中国以压阻合成毒品流通，华府抱怨北京在对抗这种危险毒品非法交易上欠缺合作。路透社报道，以美国为首针对这项议题召开会议前夕，美国国务院主管国际毒品企执法事务助理国务卿 Robinson 表示，中国需要采取更多行动来瓦解非法合成毒品供应链，但目前尚未清楚中国是否会参加这次会议。中国是制造芬太尼化学物质的主要生产者，芬太尼经常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走私。美国司法部6月刑事起诉4家中国化学制造商和8人，理由是这些企业和个人涉嫌非法贩卖制造芬太尼的化学物质。新上任的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劳拉·罗森伯格6号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已经非常清楚对各方表明，美国反对外部势力干预台湾民主，台湾人民有选择自己领导人的权利，这个不应该成为北京紧张升级的借口。美国亦会持续根据台湾关系法壮大台湾的防卫能力，无论中国的抱怨有几大声。曾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及台湾事务资深主任的罗森伯格，在上任半年后首次在美国在台协会位于首都华盛顿附近的总部举行媒体圆桌会。他在会议上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民主有深度尊敬，他是地区和全球的灯塔，美国支持台湾的自由选举，亦反对外部势力干预台湾选举。 罗森伯格说，美国已经见到北京在台湾选举期间或其他场合以各种理由采取破坏台海稳定的行动，因此美国将持续表明台湾选举不应该是中国加剧紧张局势的理由。今日是中国传统历法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暑，俗语话小暑过一日热三分，代表未来天气会一日比一日热。纽约州长霍楚礼拜四中午发布高温警告，7月7号预计仍然是高温炎热的天气，民众要注意多补充水分，预防中暑。另外，进入7月以来，中国多地受极端的天气影响，当局承认未来一个月各地仲会出现多种严重自然灾害。7月6号，北京市发布极端气温预警系统的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后，其中北京南郊气象台观测到的最高气温已经超过41摄氏度，是北京今年第四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同一日，河北省气象台亦发布红色高温预警。据欧洲联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礼拜四表示，全球上个月经历了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陆地与海洋温度都异常高。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7月6号宣布，申请人现在可以在线重新预约生物识别，包括打指模的日期。此前，申请人必须致电移民局联络中心，请求新的采集指纹和相片的日期和时间。只要你拥有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的在线账户，不用打电话就可以重新预约大多数的生物识别服务，但是已经重新安排两次或多次，预约时间是12小时内的或已经过去的预约日期，不能够用该工具重新预约，就只能够打电话向联络中心提出请求。虽然你仍然可以选择致电移民局联络中心来重新安排预约，但移民局鼓励用户利用新工具，这样做不单止可以节省时间，还可以提高效率，并减少美国移民局联络中心的通话量。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结束战争奠定基础，美俄多次秘密会晤，耶伦访华第一餐自费去餐馆，已经对北京画红线。人财两空，政法府傅政华豪宅拍卖无人投标，上海人因为走路违规被罚款。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8号礼拜六，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当前俄乌战争打得难分难解之际，有消息传出，其实美国前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及其他俄方官员已经曾经多次进行过秘密会议。美国国务院7月6号表态，这些秘密会议旨在结束乌克兰战争，美国政府并不反对。
美国 NBC 6号报道，这一系列的秘密会议是为了结束俄乌战事奠定基础，至少有一场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进行当面会晤。四位前官员和两位现任官员透露，和俄国外长拉夫罗夫举行的会谈是4月份在纽约举行的，长达几个钟头。即将卸任的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和两名外交关系协会智库的前白宫官员参加了会议。另外 NBC 还透露，至少一位美国官员曾经前往俄罗斯。报道说美国官员和俄方碰面，拜登都知情，但是就并没有对会谈作出指示。会谈的目标之一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保持和俄罗斯的沟通渠道畅通，并且为未来在结束战争方面可能的谈判、妥协和外交空间奠下基础。和拉夫罗夫会谈之后，与会的前官员已经向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通报情况。就事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公开表示， 拜登政府不反对双方在这些方面进行讨论，但是就重申关系乌克兰的事美国不会替俄罗斯做决定，亦即是美国政府对乌克兰战争采取的政策是不会在没有乌克兰官员参与的情况下和俄罗斯进行结束这场战争的谈判。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对此的态度是他们不会基于匿名消息来源的报道发表评论，但是他们的总体立场依然不变，在没有乌克兰参与下的谈判无法决定乌克兰的命运，而谈判要是具体和公开的。本台粤语节目主持人石头认为，在目前的外交上一直都存在这种明暗外交的方式，目前美俄之间最好的方式也都是这种办法，这样可以避免在没有兑现承诺的时候会出现尴尬的场面。同时美国这边应该每次在会议结束之后都会通知乌克兰的，这样才能够保持沟通透明，双方都会知道目前的进展。而普京的心腹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日前又提出条件，说如果北约现在就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特殊军事行动可以很快结束，任何一场战争都能够很快结束，结束方式可以以签署和平条约，也都可以好像美国在1945年这样使用核武器。但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6号明确表明，美国政府会继续向基辅提供武器，在乌克兰官员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他们可以站在一个强势的位置展开谈判。石头认为梅德韦杰夫的表态充其量是一种公开的姿态，表示一下俄罗斯的强硬不会有很大作用。美国国务院亦都会同样表态继续支持基辅，事实上亦都是一直这样做，那其实亦都是谈判筹码之一，互相出牌。乌克兰方面基本上都是在和美国有充分沟通之后会不失时机作出表态，这样才有机会展开正式的停战谈判，目前应该还在试探阶段。
美国财长耶伦6号抵达北京，第一餐和同事自费去餐馆。在美中关系跳水式崩塌的大背景之下，专家普遍认为耶伦今次访华很难有重大突破，而他本人在访华之前亦都已经对北京划出红线，说安全优先于经济，他访中仍有三大议题受到关注。
有微博大 V 潘潘猫7月6号下午爆料，在北京三里屯的云南餐厅一坐一望偶遇耶伦，他们一行人没有坐在贵宾房，而是跟普通民众一样坐在大堂，点的菜是香草烤鱼、薄荷牛肉卷、凉米线、酸菜炒薯片、炒牛肝菌、大理雕梅小排骨等云南家常菜。服务员仲透露耶伦很喜欢吃菌类食物，点了好几份。7号该餐厅亦都发微博话，睇新闻的时间推算，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一落地就风尘仆仆嚟。据了解，该餐厅在北京使馆区附近，是各国驻华使节和随行人员经常去的一间餐厅，估计是美国驻华使馆推荐给他们的。耶伦今次访华有三大议题备受关注，包括美中半导体争端、美国对华关税和修复中美关系。有分析认为，对于美中关系修复，耶伦面临的五大难题，一是美中科技战越来越激烈，二是北京对外国企业的突击检查增加了政治风险，令外资企业更难在中国展开业务，三是拜登政府可能限制美国企业对华投资，四是全球已经掀起对中共的去风险化风浪，五是中共恶行不改，但是就一味要求美方改善关系。在美中关系不断下降的过程，北京多次将责任完全推给美方，要求华府必须承担关系破裂的责任，甚至认为修复关系是美方的义务。事实上，近几年美中关系的螺旋式下降只是华府回应中共一系列不当行为的结果，其中包括盗取知识产权、实施跨国镇压和人权迫害、对南海非法的宣示主权、加速军备建设、 增加在台海和东海的军事威胁，任意断绝军方高层对话，以及隐瞒疫情起源等等。耶伦本人在访华之前亦都已经对北京划出红线，他之前闪述过美国政府对美中关系设定的主要目标，并且强调美国不会在关系国家安全的关注作出妥协。即使中方迫使美国在经济利益上作出权衡，美国将会确保国家安全利益以及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利益，并且将保护人权，同时寻求和中共建立健康的经济关系以及合作。
孙立军政治团伙的重要成员、中共前司法部长傅政华，去年被判处死刑缓期之后，个人财产被全部没收。他在北京的一套房产，今个月6日被法庭挂牌拍卖，该豪宅起拍价近2000万元人民币，比起市场价格低了600万元，但无人投标。北京房地产及业内人士说，政商界人士担心树大招风，即使有钱亦不敢买傅政华的房屋。
据房地产中介表示，今次被拍卖的是傅政华其中一个位于北京市崇文门幸福大街天坛公馆一个4房2厅的豪宅，总面积达到236.07平方米，拍卖起价是1,967,3,800元。多个房地产中介比出的市场预期股价都是2,500万以上，拍卖所得的款项将会上缴国库。房地产中介透露，目前围观的人不少，但是就没有人报名竞投。不过北京一位房地产中介人士对自由亚洲透露，傅政华的物业没有人敢卖，亦都不敢住。傅政华2021年10月落马，第二年9月以受贿罪被判死刑缓期执行，个人财产全部没收，缓刑2年期满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和假释。中共中纪委的通告说，傅政华政治野心极度膨胀，参加孙立军政治团伙，拉帮结派，结党营私，长期结交多名政治骗子等等。傅政华在公安部任职期间，仲兼任中共610办公室主任，该机构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法外机构。傅政华亦都因为迫害法轮功被海外追查国际列入追查名单。目前官方媒体未公开高官房屋被拍卖的细节。房地产业内人士表示，现在房地产不景气，傅政华的豪宅在东城区崇文门是精华区，树大招风，更何况贪官住过的屋总是感觉不是几干净，不如住些正常的屋安心，有这个实力不会买他的房屋。还有就是买了这些屋之后，就会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中共财政近来越来越陷入危机，各地当局为了弄钱各施手段，对民间的罚款亦都以各种名目花样百出。在四川成都开启了向行人罚款的先河之后，日前上海亦都有市民因为行路犯规而被罚款。
一名上海女士公开了一段影片，说自己因为过马路违规被罚款人民币20元的经历。他说自己突然接到上海交通警的简讯通知，说他7月1日在一个路口未按交通灯指示过马路，而且违法行为被监控影低。交通警要求他下载上海交警的 App， 或者亲自到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处理，又或者缴交罚款。他按照指示下载了相关的 App， 查到自己的违法记录，其中还包括他和丈夫过路口斑马线的多张相，被逼交了20元罚款。他想翻起可能是过马路那阵没注意交通灯，但是他感叹上海为什么这样离晒大谱。根据影片，这名女士是在过马路那阵被路口的监控影了相，然后官方系统通过技术手段确认身份，直接向她本人发简讯催交罚款。网民纷纷议论，都到了硬过拔毛的地步，那真是好日子还在后头了。之前在6月1日，成都市就有一名男子因为一路打电话一路过马路，被交通警罚了5元，一度引发热议。网民感叹 该男子是全国行路被罚款的第一人。而在更早之前，浙江省、河南省多地已经下令对过马路看手机的人进行罚款，甚至行斑马线嗰阵浏览手持电子设备都要罚，最高罚款200元。官方名义上话咁系为咗行人同车辆嘅安全，但系好多网友更多认为就系为咗创造收入罚款。仲有网友嘲讽：老百姓全身都系宝，行路罚款嘅时代嚟啦！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今日见到一位网友讲咗咁嘅一件事，佢话有人经常话事实系你与人为善，佢哋会觉得你软弱好虾，处处攞你嚟开玩笑；你为人诚实唔耍手段，佢哋会觉得你无能；你对赚钱冇兴趣，佢哋会认为你系个废物。佢哋系边个？朋友，你觉得佢哋系边个呢？其实觉得呢度讲嘅佢哋系一班可怕嘅生物。腐蚀人的灵魂根本不是正常人，跟这些人辩论就好像你跟傻人吵架一样，他们一定会首先将你拉到跟他们一样傻的层次，而且用他们在傻人界多年的知识经验来攻击你，直到你完全败阵，令你觉得自己连傻人都不如。你在生活中有没有遇见过他们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3年7月8号星期六，现在由李东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普京有麻烦，美出动不死凤凰核侦察机，藏两大可能。高温太难耐，中国多地被居民入防空洞避暑。耶伦访华首日，习近平视察东部战区，专家解释。拜读李大师文章，余中基话神俾咗所有人希望。中共警察嚣张佢酒驾检测，影片火爆网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乌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最近有消息话俄罗斯正喺度将全国嘅军队全部调往乌克兰。普京怕打败仗，呢、这个亦都会令核危机加剧。最近美军甚至罕见咁将核侦察机调派到乌克兰附近。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最新的报道，美军 WC-135R 不死凤凰核侦察机在6月30号降落在克里特岛哈尼亚空军基地。不死凤凰可以根据大气样本来探测核爆炸，作为特种战机，预计服役数量只是有3架，每一次部署都有特殊的任务和意义。腾讯网号外同学7月6号分析说，本次美军出动不死凤凰可能性有2个，一个是扎波罗热核电站可能被袭击。最近乌克兰情报指出，俄军在2个反应堆上安放了炸药，第二是俄罗斯有使用核武器的可能。俄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日前就在一段影片中说，任何一场战争都可以很快结束，方式一是就是签署和平条约，一是就是使用核武器。外界之所以担心普京铤而走险，部分原因是俄军在前线遭遇巨大的消耗。乌克兰反攻目前的首要战略就是空袭摧毁俄罗斯后方的弹药、油料储存，消耗对手的战斗能力。英国国防参谋长拉达金本周在国会听证中表示，俄罗斯已经丧失近一半的战斗力，现在已经脆弱到无力发动反攻。7月7号，英国国防部再透露，普京为了避免战败，正持续将全国各地军队全部都调往乌克兰。 例如原先驻扎在高加索地区的俄国第58集团军，现在已经被调往扎波罗热前线。本来派驻远东和俄中边境的第五集团军和海军陆战队就调往顿涅茨克，原本驻扎俄国西部防御北约的第76近卫空降师目前正在巴赫姆特和乌克兰军队激战。分析指出，这样的调动代表俄罗斯边界现在缺少重兵把守，普京为了乌克兰战争已经彻底打乱了俄国既定的战略安全需求。普京这种做法可能会给俄国带来新的危机，与此同时他对国内政权的掌控似乎也都出现裂痕。继媒体爆瓦格纳首脑普里戈任返回俄罗斯之后，白俄总统卢卡申科亦都在6号记者会上证实，普里戈任目前在圣彼得堡，不在白俄领土。圣彼得堡是普里戈任的故乡，亦是瓦格纳总部所在地。卢卡申科说，他确定普里戈任现在是个自由人，普京并不会灭了普里戈任。但是就在早前几日晚，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俄罗斯一频道还在痛批普里戈任是叛徒，一个叛徒大摇大摆地回到俄国本土，这个是不是意味着普京的统治出现问题，值得关注。中国多地出现创纪录高温，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和河南等多地气温飙升，北京和河北南部最高气温超过40度，中国南方气温同样居高不下。面对史无前例的重大高温灾害，包括武汉、杭州和河北石家庄等地被迫宣布开放防空洞，让居民入去避暑。这个礼拜北京在两个星期之内连续两次发布高温最高级别的预警，工人暂停户外工作。美联社报道指出，持续的高温天气已经导致至少两个人因此丧生。根据北京文化旅游局的讲法，在上周末，一位48岁的导游在颐和园带团旅游的时候中暑倒地不起，送医后不治身亡。自从6月起，北京急救中心每日平均有30个和高温有关的急救需求。在石家庄、武汉等多地，由于温度过高，居民要搬入防空洞避暑，而中共政府媒体在灾难频发的情况下继续吹捧政府政策，说入防空洞避暑入了去就不想出来了。而网友就谴责说，中共政府近年来大肆破坏自然环境，从未悔改，目前灾难性气候出现，官媒就在吹嘘防空洞会令人住到不想出来，真是哭笑不得。浙江网友评论说，气候太热，会热死在去防空洞的路上。亦都有网民表示，能够去透凉的都是不用上班的人，上班族不管翻风落雨，就算是落刀仔都是要去的。还有评论说，希望防空洞只是用来避暑透凉。网友担忧，如果中共政府贸然发起台海战争，那中国的防空洞就要用来躲避战火了。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珍的采访报道。6号就在美国财长耶伦访问北京的同时，习近平视察了共军的东部战区。他表示要深化战争和作战筹划，建强战区联合作战的指挥体系，大找实战化军事训练，加快提高打赢能力。对于习近平在耶伦来访的第一日就讲出这样的话，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台湾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对本台记者表示，他相信习近平出访东部战区和耶伦的来访没有直接关系，只有间接关系，真正的原因应该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读。王志胜说，第一个是本来7、8月份就是中共军演的旺季，特别我们都知道8月份在东部战区东南沿海的军演是常态性的，所以我相信习近平是在这里视察军演。第二就是中共的火箭军的军委，火箭军司令李玉超被关押，换言之，解放军内部有不稳的情况，而习近平需要透过视察 来坚定立场支持核心领导，来稳定军心。第三个，啱好利用在耶伦来访的前后时间，透过习近平同军方的一个态度和喊话，展现出中国没有要和美方妥协的一强硬立场，对于耶伦来访的强硬派的下马威。他用这种所谓的示道军区的间接性放话或者是态度，来给美国一种斗而不破的压力。虽然今次是耶伦首次访华，但他在担任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时候，同中国官员保持着定期的接触，所以他对中国并不陌生。不过他此行是否能够修补美中关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同中共总理李强见面，会谈重点又会是什么呢？王志胜表示，耶伦的访中可能会被外界一种解读，觉得美国是在经济议题上对中共示软，但他觉得不是这样，因为拜登政府的思维和过去川普政府不一样。川普还是单边主义，但拜登政府比较希望将中国引导到国际建制入面，按照国际建制的游戏规则来进行。不过这个难度会非常高，因为中共自己在这里建构一套对外关系的准则，不论在经贸，不论在各式各样的法律部分。王志胜进一步分析说，譬如说对外关系法、反间谍法、更早以前的外商投资法等等，这些都促使了外商大量逃离中国。在半导体和科技的部分，中国在7月3号就立刻限制稀土，7月6号又强调中国半导体是全国最大的半导体的使用国、出入国等等，其实都是在与耶伦隔空叫板，与美国叫板说我手中是握有一定程度的资源的，无论是稀土，无论是半导体市场，希望通过这样来与美国进行对抗。王志胜认为，很明显可以看出北京的态度并不是要与美国做进一步的妥协和合作，更多是针锋相对的场景，所以他不认为耶伦此行会对中美之间的经贸科技的瓶颈会有进一步的突破，最多就是缓和这种剑拔弩张的对立，或者是说在对立当中建立一些沟通的渠道，要进一步化解过去这几年来的问题和障碍，难度是非常之高。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今年陆续发表的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已经被翻译成20几国的语言，在全球持续引发热烈的反响。这两篇文章亦都令到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深受感动。他说，尤其是李大师他文包物语，以天下苍生为念这种胸怀，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所有人发自内心的一种尊敬。余将军对李大师在《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中谈到的目前人世间正在经历成住坏灭的灭的最后过程深有感触。他说，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其实死亡已经笼罩整个人类。你看看在今次的疫情大流行里面，成千上万的人命就这样死于疫情。另外呢，紧接着我们都看到整个世界又因为俄乌战争，整个世界又笼罩在核子大战这种集体毁灭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底下。所以再一次印证李大师他的预言，人类整个宇宙已经进入灭这样的一个阶段。余将军表示，除了瘟疫、战争，人类社会的种种乱象也都显示人类进入了灭的阶段。我们再看看，无论是整个世界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人类道德沦丧，再加上毒品也都是到处泛滥，我们看看先进国家美国这个芬太尼造成每一年数以万计的年轻人的生命就这样毁灭了。这个就是李大师特别提到的人类已经接近到灭这样一个危险的境地。余将军从文章中理解到，苦难就是修行，是最好的试炼， 应该在苦难中坚守对神的信仰。神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苦难来试炼人类怎样在这样的一个挑战里面能够不断地坚持对神的信仰，然后能够始终向善。因为当人面临困境的时候，亦是最容易生出仇恨心、怨恨之心，这个会令人最基本的一个判断理智会容易丧失。所以李大师特别透过这两篇文章，其实就是要提醒所有的人，我们无论面临几大的苦难，我们对神要始终保持一定的永恒的信念。这个信念是我们人能够获得救度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李大师这两篇文章令余将军深刻感受到神的慈悲，神给了所有人希望，神不会放弃人类，无论我们人犯了多少错误，神他永远会愿意伸出帮助的手，在你最需要的时刻。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李大师这个亦都是令所有迷失在整个这个苦难的世界这个危境之中的人类看到一盏明灯，亦就是你只要始终保持对神的敬仰、神的信念，你最终还是会获得救度。日前中共警官拿工作证干扰交通警察酒驾的影片在网络上火爆，随着舆论不断发酵，相关话题在7号登上头条热搜。影片显示一架白色车涉嫌酒驾被交通警拦落，交通警要求司机落车接受检查，司机拒绝落车配合检查，坐在后排的警察亦都说不落，并且拿出工作证质问交通警，我问你，你俾唔俾我哋走？你哋带班嘅系边个？个警察落车之后，继续不耐烦咁质问交通警：你哋带班嘅系边个？并上前去拱录制影片嘅辅警。录制影片嘅辅警问：你警号系几多？估唔到警察大怒，你问我，你理得我警号系几多？呢度系你话事啊！并且开始打电话要求现场交警接听。另一位交警拿了电话之后离开影片画面，两分钟之后这个警察就和他的朋友揸车离开了。7月6号河南平顶山甲县公安局回应说，网传影片情况属实，这个搭车的人是我局通讯科长徐某，目前徐某已经被免职并给予政务记大过处分。执勤交警张某某未严格履行法定职责，被给予政务记过处分。经调查走访，驾驶人黄某某是酒后驾驶机动车，已经对其作出行政处罚。由于官方经常将被曝光的执法部门的恶行推脱给临时工，所以今次有网民说今次有证件了，不是临时工。根据陆媒报道，上述的热传影片由执法辅警拍摄，这个辅警因为执勤期间有违规行为被辞退，但网民质疑辅警被开除的原因，表示肯定是因为这件事遭到报复，但是辅警调戏不顺，将条片公布了出来。
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习近平视察东部战区，再释备战信号，中非四舰艇再爆冲突，耶伦访中官媒炒作吉兆，美国号令盟友阻止北京卡后，官司前身川普人气反增，第二季金额倍增，觉醒主义再惹祸，白威之后本杰瑞雪糕亦翻车。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7号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6号，习近平前往解放军东部战区视察，再次发出备战信号，他强调实战化训练的重要性，要求加快提高打赢能力。同时中非四舰艇再爆冲突，中共巡逻舰在南海拦截两艘菲律宾船舰，双方仅差90米就撞上。而有消息说， 美军将在中国周边部署中程导弹系统。请睇报道。
中共央视新华社报道，六号随住习近平前往东部战区视察的官员，包括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等人，习近平在谈话中强调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瞄定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努力开创战区建设和备战打仗工作新局面。他还说，现在世界正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国安全形势不稳定，要求解放军人员全力以赴做好战区主战职能。中共东部战区是五大战区之一，东部战区战略的方向是太平洋和台湾，参与过多次针对台湾的军事行动，包括绕台飞行和大型军事演习。而习近平提到的要瞄定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是2027年，此前亦有不少分析认为中共可能会在2027年攻台。前美国副国家情报总监高登 Susan Gordon 6号在参加华盛顿邮报线上论坛提到，中共是否会在2027年时入侵台湾呢？尽管习近平的行动表明他已经做好准备，但不是肯定会发生，因为军事入侵台湾并不容易。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习近平这次去视察东部战区呢，他其实是放了信号，是有些不寻常。首先第一个，他去视察东部战区的时间点既没有赶在建军节时间，同时呢，而且还刚好就在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抵达北京来访问的同一日，他去视察这个东部战区，所以这种精心安排他就不是偶然的碰巧，亦就是说他是明显借着这样的一种视察，是对美国释放一种非常强硬的信号。第二个就是你从新华社这个党媒他所给出来的那个标题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他说要瞄定建军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中共的建军一百年的这个时间就刚好是在2027年，这个时间点和美国的 CIA 以及美国的很多层级的这些政府官员，包括国会议员等等，都不止一次公开地说过。2027年是习近平内定的要对台湾发起一个入侵非常关键的时间点，所以你会看到他们自己所释放出来的这个时间点和美国这一边他们判断评估的这样一个时间点是相一致的。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习近平这次去视察这个东部战区，毫无疑问他是和未来的攻台计划应该是有密切关系。这样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习近平在讲话中他有明确地提出来话要从政治高度来思考军事问题，这个说话的表述其实和当初习近平他自己话要从政治高度来看待那个封城清零是一样的逻辑。意思就是呢，你能够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亦要执行。讲白啲，佢释放出嚟一个信号，就系呢个武力入侵台湾咁样嘅行动，理解唔理解都要往前去推进。至少喺2027年，我觉得习近平嘅目标就系要武力入侵台湾，所有嘅准备工作都要推进到临门一脚咁样嘅一个程度，就只等佢一声令下。至于话到时候习近平佢仲有冇咁样嘅条件，有咁样嘅环境，令他觉得可以有这样的把握去下这个令，那是另外的一回事。中共军队不仅在台海进行歇兵，亦频繁地在南海进行挑衅。法新社报道说，菲律宾海岸警卫队7月5号指控，近日一艘菲律宾巡逻舰正停泊在仁爱礁，向菲律宾海军陆战队提供补给，而两艘护航的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却遭到两艘中共巡逻舰逼近拦截，而且举动非常危险。其中的一艘中共船只距离菲律宾船舰只有约90米，为了避免发生碰撞，菲律宾船只被迫减速。美国和他的盟国最近频繁就中共舰机操作进行危险接近提出指控。6月3号，美国海军中云号驱逐舰和加拿大海军蒙特利尔号护卫舰联合过航台湾海峡期间，中共军舰苏州舰亦以危险动作拦截美舰。
差啲酿成两舰相撞事故。当时两艘船只仅有116米嘅距离。中共事后仲对相关人员大表赞扬，种种迹象显示，用危险逼近嘅方式嚟逼退所谓嘅侵入领海同领空嘅战机同船舰，已经成为中共军队同海警嘅新常态。中共官媒《环球时报》今日报道，美国在近日正式宣布，美军的提风防空系统战斗力已经形成，而且美国将在中国的周边地区部署提风系统，制衡中共军队的中程导弹的威胁。欧亚时报有报道称，美国在6月27号用提风系统成功发射了战斧巡弋导弹，外界评价这是美军在中程导弹领域取得的重大里程碑。提风系统主要用于发射战斧巡弋导弹或标准落导弹攻击地面目标，前者的最高射程达1800公里，后者则是460公里。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6号下午抵达北京，展开4日访问，美国财政高官访中备受关注。而中共官媒炒作说，耶伦和中方接机官员握手长达20秒，仲一齐睇咗北京天空中嘅彩虹，暗示彩虹代表咗好兆头。但真嘅系咁样？就喺耶伦出访前，中共对两大原料卡喉，随后美国发出警告，并召集盟友坐镇反制。请到报道。
据中共官媒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嘅玉渊谈天微博消息，耶伦抵达北京时，中国财政部国际经济关系司司长杨英明到场接机。两人握手时长达20秒。玉渊谈天话，耶伦抵达北京时，北京的天空刚好出现一道彩虹。杨英明和美国驻北京大使白恩斯都伸手为耶伦指出了这条彩虹。他说，这对美方来讲是一种提醒，中美关系带着诚意来，才能够雨过天青。但美国多家媒体在耶伦启程之前已经预测耶伦访中不会有乜嘢实质性嘅突破，只是显示两个超级大国间有一次高层接触，而且预计习近平亦不会同耶伦见面。就在耶伦访华前，中共无预警对半导体关键原料镓同锗进行出口管制，显然咁系针对美日欧嘅晶片封锁而来。中共前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更系放下狠话，中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重拳出击，不仅能够打到某些国家慌，还会打到某些国家痛。镓和锗都是半导体领域的重要原料，影响范围扩及电动车、国防工业、太阳能电池等领域，而中国正是这两种金属最大的生产国，主要出口到美国、欧盟、日本和南韩等。对此，美国商务部亦同样是在耶伦访中前做出了强硬反击，强调美方坚决反对中共的行动。中共的这些动作凸显了分散供应链的重要性，美国将同盟邦和伙伴一起合作来解决这项问题，建立自己的供应链韧性。而总部位于荷兰的国际矿物和金属生产商新星公司 Nerstar 已经表示，正考虑在澳洲、欧洲和美国进行者和家的开采计划，来缓解中共的限制措施。在美中关系持续恶化的大背景之下，耶伦此行普遍被认为难有重大突破。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奥登 Edward Alden 表示，耶伦此行可能重启较低级别的稳定接触模式。他认为美国已经从对含糊地支持脱欧转变为明确采取去风险战略。奥登说，其实就是在战略重要性的小范围项目上去风险化，而在周围建立护栏，保持沟通，维持一定的经济发展关系。
在百威淡啤邀请跨性别网红代言，遭消费者抵制后， Ben & Jerry亦因为在独立日标榜觉醒主义观点而翻车。 Ben & Jerry 到底讲了什么？为什么会遭到美国消费者抵制呢？请看报道。
本杰瑞 Ben & Jerry 7月4号独立日这一日在官方推特上发表声明， 抨击美国存在于被盗的土地上。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